我们在进行文下一个文之前哈、啊，有几个问题哈、啊，我们先回答，因为这个时间的控制，这样比较好一点啊。我们就照着这个先控制一下哈、啊，如果时间还有够，我们就回头再讲。这里面有问哈、啊，就说有。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慧思禅师啊，在他的誓愿文啊，他发誓，他有写一个誓愿文，他立这个誓愿文哈、啊，立誓啊，愿生生世世啊，出家住阿兰若处，修学禅定，得神通，方度众。好，那第二，又大般若经啊，常体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常在阿兰若处啊。有月，我看不大清楚哈、哦。空中佛菩萨对他指示啊，欲求甚深般若啊，应向东方啊、哦、行走去啊，于行中莫持疲倦，莫念睡眠，莫思饮食，哈、哦，这个莫想昼夜，莫不寒暑，于一切心念不动。第三，又已故妙境。老和尚生前鼓励出家众每日当静坐八小时，为定啊，日积月累，大概就是日积月累啊，定才会有禅定才会有消息。那么以现代出家众应如何选择环境做进一步的修学？对于大菩提心大悲哈、啊，不遗失吧啊，还是怎么样？字我不大清楚哈、啊，自利利他兼学而。不违中道啊，才不会被退失中道。那在这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啊，我希望大家了解哈、哦，佛法没有单一面向，他经常我在讲说，当然经常破立立破啊、哦，那对不同的人所建立的破跟立也不大一样。啊，所以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举一些例子，然后借这个例子来表达某个意。那这个例子或这个意是不是代表全体意啊？不是，都也是一个角度。为什么？因为我借这个例子，借这个角度，以便彰显某一个道理。因为这个时候需要彰显这个道理。可是我并不代表这个道理，这个角度，这个例子就是代表全，就是代表所有的道理，所有的内容，或是这样就是对。有时候这个某一个例子啊，它其实有多面。那为什么在这个例子我们只有取这一面？因为我要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会把某个例子的某一面战略。因为如果要全部讲完，根本光讲一个例子，就所有课都不用讲了。所以我们的说法经常是应一个缘，所以因此我们要什么？依义不依语，要这样。那佛法经典里面谈着很多，那光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谈的修行功德可多了，修行的角度可多了。那我们同时具足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我们要次第修，就算你次第修，比如说我小学读完，它跟这个我们世学不大一样，小学读完读中学不是的。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在读中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下一个次第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在帮，其实并没有离开你前面的呢，只是你让你前面所修的方法内容更加深化而已，并没有说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有些法是针对某些问题特别强调它的意义，像比如说我们讲六度，六度有时候在讲一度的时候都强调每一度的重要性，那强调好像这一度最重要，其他就可以忘掉。好、哦，讲持戒度的时候，好像其他的就是这个最重要；讲禅定度的时候，禅定度最重要；讲精进度就精进度上。其实到最后，原来法和法是相连通的。我们现在要有一种观念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都在提一个道理或讲一个道理啊，经常是取其善巧施舍，没有绝对意啊，没有绝对意啊。尤其是此一时彼一时，那为什么？那标准在哪里？因为你的修行是活的，你的烦恼是活的，你的道业是活的，你必须很务实的面对你的现前需要而去调整。那 那问题怎么调整？所以你因为你没有方向，所以你要整体观念有了以后，自利略论谈完了以后，你有一个修行的整体观念，可是你应该从那里走，你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按同样的步骤来，要看你的状况，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可是如果你不了解，你也不知道你现在缺哪里，你应该修哪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对佛法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可是在下手的时候就其实各个差别，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走同样的路了。好好，我们现在谈就是慧思大师为什么他还想说他生生世世要住阿兰若，因为他已经被下毒好几次了，那时候比我们现在人更凶狠，他是一个强弘扬般若的人啊，好，那所以他因此也得罪很多人，人家就下毒他。不过他功夫很好，就用他的这种空观就熬过这种几次的这种危难了。可是这也是给他很大的刺激，所以他认为说在我未得神通的时候我不渡人，因为我们渡就被下毒，因为我不知道他真正需要什么，我经常就是为了渡人妨碍我的修行。假如我能为利益他而牺牲自己就没问题，问题就是我既不能利益他又伤害我自己，所以我等我修的神通以后啊，我了解众生的根性，那我才能具体的利益他，这是他的背景，这是他的背景。所以我们了解他的心情，那我们就取其意啊。因为他是认为说我们必须我在我们这里，你们是每个人是不是要等神通完了再来修？其实不一定。可是这里面有什么道理？正我们啊，不能光凭着一份热情啊，要想要行菩萨道。所以后来在大智度论，在很多经论，就要你修三明六通嘛。所以我们现在讲，那我们不求神通，你不会才修不求神通。是叫你不要执着神通，没有叫你不要神通啊。他不要你乱显神通，他不要你执着神通。神通跟吃饭一样啊，吃饱有力气啊，对不对？不要你执着钱财，钱财可以布施啊，对不对？你有更多的，为什么要五明中求？因为有五明可以利益更广泛的众生啊。有的人说这个我不要，这个、不要，每次要请你帮忙的时候，那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你看你的福田都缩得小小的，你有神通多好用，要是我都蛮羡慕的，对不对？我就讲说我当然也不用开车了，因为地也不会，现在油又涨价，开车又危险，为什么一下子就到那边？又不用停车场，就收起来做个莲花乱飞多好，对吧？那我只要你不执着。所以其实当初在很多经论也都强调神通的问题，他不要你执着，他不认为这是可归依处，不是就近的归依处，就这样。可是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就要广学，成就不利益众生的资粮嘛。所以我们要讲说在一个修行的路上，一个菩萨发心啊，他其实是很务实的，从自己的不足处啊希望累积，他并不是排斥，他只是希望他能利益众生的实际的那种功德更具体，而不是光只是讲的，而且不能真正的利益众生。我们谈的这是他的个思考，可是每个人是不是往这样的走？因为修行法门没有这样，没有一定这样的。你也可以看到慧思大师这样讲，你也可以看到其他大德不是这样讲的，那怎么办？我们就取其他给你的精神。所以他有这一份心，因为他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认为在修行行菩萨道之前要必须有这些的准备。那这个道理我想任何人都需要的。所以菩萨是因一位大悲而精进嘛，因为看到众生苦又无能力，所以暂时舍众生入深山修行，暂时离家出家修行。为什么？希望到最后终究还是要面对众生啊。他只是选择一个善巧方便，以便于成就三明六通，又利益众生，所以这是他的想法。好，那常提菩萨也是这样啊，总是你有一个具体方法去成就你的道业，你的常处阿兰若，常处怎么样？其实是不是在阿兰若？因为阿兰若是你想阿兰若是一个极静处，一个静安静的地方，没有干扰，因为这种不干扰的地方好用功嘛。 那我不是刚昨天一开始讲，可是一个完全没有外缘的地方能修吗？也很难。你不然你看看，完全没有外缘，你根本没有劲好磨你啊。可是如果劲很强的，你也完了。所以你要知道，其实阿兰若处啊，真正的阿兰若处其实心即净处。那借外在的心，借外在的境来极尽自己的内在的心。所以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最容易让你生安静心的妄想性安静。所以在过去大德里面呢、啊，很多禅宗也有，包括一些经论里面有，修行到一段时间，包括密教也有，到你一个你觉得你比较成熟的时候是什么？借静修。那跑到哪里？跑到最热闹的地方，跑到有点烦恼的地方上，看看自己功夫有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他真的在混哦，他其实是在考验，他在期中考，他去看看他自己能不能转，所以他真的是利用劲在磨的，和我们纯粹染污是不大一样。显然他也必须要借劲来检验自己啊。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现在是阿兰若处能吗？可不可以？这里面后头会讲，没有一些禅定功夫知见未闻不能独修，他这个讲法对的，对的。因为啊，你其实还要必须透过一些热闹的境、差别的境来安定你那种，对，也就是说一下子要你断掉一切饮食啊，对外境的饮食是不可能，你会受不了。所以你必须要坚持来。所以说好，有一个阿兰若处轮到你吗？还不是，因为你进去两三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对很想要闭关独修的我都赞同，可是我一定跟他讲，如果受不了可以出来，不要不好意思，试看看就知道了。你可以先五天十天，你如果慢慢成就可以，我老实讲，我没有限定说你一定不行行，可是我的是一种比较理性的看法，就是给自己一点机会去了解自己。你试看看花姐可以继续啊，啊如果不行，你也务实的不用看清自己，也不用因此就说哎，我借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检视我自己，这是很好的。其实修行人本来就是必须要有机会去知道自己。所以我在说你要闭关我绝对欢迎，可是我也知道你不要，我要跟你讲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也给一点空间去试看看，那不行好就退出来调整，下次再来。因为你一开始就是用很健康的心态，所以你不会一次失败下次不敢，你就经常去跟他试啊。可是你也不要想那么想的那么天真，因为你是不是已经调整好还没。所以我们知道阿兰若处是一个让你专修极尽你的身心的一个地方，这是在一个修行过程里面经常一个必要阶段，世间人也常有啊，就用一种高孤独把自己外缘隔绝掉以后，才在他的某一个创作上某一个事业上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论出来。世间人也是这样啊，把自己不是一种低孤独，而是存在一个高的孤独里面啊，把它外境隔绝掉以后，做一种思维乃至创作也是这样啊。心理学有这种观念啊，你世间学有，佛教当然也有，所以处阿兰若处本来就是需要。问题是，是不是就是常处阿兰若处？不是嘛？没有这种环境的磨练，真的不行。尤其初学者，还是依着大众修这样。可是你不要忘了，老是就是在一个老动的，因为所谓动静没有一定标准。是问题就当你其实需要更安静的时候，你应该就为他做准备了。啊。没有每个人都适合，或是每个人每个阶段都适合，你应该要知道，应该要有个准备，应该有这种认知。我做一切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前面不是讲吗？要积忏，顺道言、障道言要先解决，否则你修不来，给你空间你也修不来。所以你在这一些起码的一些基础训练，到最后发觉，我想说你一个人要住阿兰若处啊，要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你的心啊，慢慢往内摄习惯了，你对外境的依赖啊越来越少，这时候长一段时间稳稳定定都有一种习惯性往内观，对外在的那种依赖的心越来越少， 这个时候慢慢可以修了。你如果在边修，只是在讲这个环境不好，这个环境不好，都还是在计较这个，还有就是说给你环境了，你还心经常在攀缘，还不是时候。这其实这时候还是要修积善，还是要积善，不要想那么简单。给你修，只是下次会盲目的修，可以让造成你下次的因缘会破坏掉。所以我才讲说，我们现在对这样的修行都是。从以整体观念以后给他定个位，所以你本来就要修，可是你也不要，你要了解他的位置，他的因缘，你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所谓的住阿兰若，所谓的修行用功应该怎么样的条件，你应该给自己多少机会时间慢慢去训练，这样的观念要一样累积，要慢慢累积成一个完整的认知，这样你的修行就不会乱掉了。 是所以能不能这样像常体菩萨，这都是我们该做的，该精进的。那你就定这个目标嘛，而这个目标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因为每个人在修学过程当中，有时候必须要转换一个角色，转换一个角度啊。我们不是修积忏嘛，要忏，他也要积福啊。那积福有时候在哪里？光用观想，观想，我们讲啊，光用观想有什么福？有啊，净化身心，可是是不是你的观想就成熟？有时候必须落实下来啊。往往有时候就是在具体的服务大众、护持大众，从你身心不断的淬炼当中，从苦苦恼恼当中修忍辱嘛，不是吗？不然你那个讲忍辱都是用嘴巴讲的啊，那有真的忍辱？你的精进是用想的啊，你的精进不是一个具体的，你的精进可能一下子就断得的精进啊。你的精进是要同其他诸功德成就的一个精进啊，所以都是具体做的，慢慢形成的。所以我要讲说到因缘成熟的时候，这本来你心中就有数。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个生涯规划，我就有时候做个生涯规划，几年之内要做哪些工作，暂时摒除万言重哪些，这是你要做准备。因为你知道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一段是需要的，所以你很清楚你该这样做。可是你也不要忘了，要进行这个阶段之前，你应该准备哪些？不能凭空想象，不能凭空想象。好，那妙净长老他是讲说八个小时，可以啊。那问题，八个小时的定，要先哪些？我觉得菩提道次第列人真的是很好用，因为他定我在后头讲，那前面还是准备。你要现在八个定，八个小时专心打妄想，都没有人干扰你。对啊，因为你根本就是在那死挨着啊，你就包括你的闭关，有人住茅棚就是专心打妄想啊，因为没有人干扰你，也没有人管你啊，所以我才讲说他有条件的，八小时算是很用功的，那已经是专修了啦。那专修几乎你的执事都不见了呢。八小时，我们如果三天，一天分三个，就是你的上班时间到，八个小时已经完了。所以八小时算是很精进了、啊。是，那问题是你真的能熬八小时吗？啊，那你也准备，那你算是专修啊。那你如果要这个八小时，你要让这个八小时的品质真的提升出来。啊，所以说你对定的熏修，你这个准备是不是够了？定的观念是不是形成了？你这个定是不是经过抉择以后出来的一个实际的真正修行方法？你有没有参访过善知识？是不是？因为很多观念错的啊，所以你在那熬有时候错，所以你必须要在定法之前，你是不是应该照理讲，在八正道里面先做的是什么？正见正思维呢？不是吗？所以你应该准备这个，没错。可是不要只有想这个，不能光这一点，光这一点你做不来了啊，做不。所以我们知道终究到最后必须下苦功夫，专专心心好好对治它，面对它，总是不能零零散散的。我就讲说钻木取火，那里钻一洞，那个钻一洞，整条棍子都整条木头都已经钻了好几个洞，就是没有着火。你总是要到最后要下苦功夫，八个小时十个小时投入。所以我又一直最近也在鼓励人，就是说 你不用时间太长，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个十天，三天做心理准备，七天做全部的投入念佛，这个身心的调整到训练到这七天哦，能减少多少睡眠就减少到什么多少睡眠，完全心态就完全就割舍，就是以很强的这种生死心要切这种心投入，七天就好了，完了，好，有没有成？告一段落，下次以这个做基础，再反省，再检讨，再加强改进。那这样的短时间对你来讲，你不会有大负担。可是这种功夫容易打成片，你可以从这里开始啊。那到每天八小时，你第一个环境因缘不一定具足，再过来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我说你可以用两天三天，就是说一旦进入这几天，几乎就完全是用一个很强的心，就像我最近在修习集要里面啊，就是一旦入修禅活期的时候，不容许这中间这几天当中有一念世俗念，就是那种心态准备好，这七天其实也不短欸，这中间有太多机会要大妄想，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从短时间里面下手，因为你化解就熬一下就过了啊，这样你在修的时候一开始心理压力不大，你只要在这边得到一些味道啊，下次再多几天你就欢喜了。可是你一开始啊，凭英雄主义啊，死得最快，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讲说在什么样的环境，我很难跟你讲一个具体的，可是珍惜你眼前现在，假如这个环境有助于增长你的修行道品的这个地方，先好好用功，总是在这个地方不要跑空过，不要浪费了，把它完成，因为你的修行有明确的方向，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对哪些准备先做好，你不要完全没方向。那如果眼前有利益你，你为什么要再找别的地方？那有利益你就在这一个阶段里面要成就这一个所得的利益，你要一步一步都有计划的把它完成，对，你要看看你在这一段时间在大众的护持底下，我会不会比较不惶恐，我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住阿兰若的准备？那你必须要开始，因为住阿兰若的人会怕啊，一两个，因为尤其女众比较麻烦，那有时候在深山，有时候在比较极静的地方，有时候会怕，你准备好了吗？或是说你比较耐得住寂寞了没有？这种心理的准备各方面你都要来检查，这时候到了，你甚至我们要讲你要做这样的一个进修也必须要人家扶持，人家愿不愿意扶持你？很多人愿意啊，问题是你有没有扶持过别人？你没有扶持过别人谁扶持你啊？现在很多想的都要人家扶持，你先扶持别人，你护持完了人家就护持你，这个有时候要想啊，这就是我们的积忏，你积的一些福德力到了以后人家就很欢喜，你曾经奉献给别人，你曾经利益给别人，人家也乐意支持你，有时候这个东西都是慢慢累积的。我说突然来啊，看似好像别人修很容易啊，可是换到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障碍那么多，所以至少你也要先跑步吧，身体健康，不然正要修的时候又垮了，是不是？你看勤加精行礼忏，第一个这不是也是在锻炼自己的身体吗？是不是？那你要劳作，像我们现在因为经常都是在桌面上啊，没有机会啊，身体就会一直垮下来，所以啊有时候要动，那也礼佛也可以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讲应该安排不同时段的不同环境，应该是这样讲。好，那目前这种环境里面，你要懂得在这边掌握到你修行的资粮，去成就它。好，那这个里面所谈的这种目标，是不是该有？该有。我们也应该清楚，这个时代在修行这一条路当中，或长或短，总是要有个经验的。我觉得不能完全没有。我这样简单这样回答哈。再过来这里面有提到哈，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上个月的课程中有谈及有哪一尊活菩萨圣者是博士硕士毕业的，个人针对这一个问题啊多日思维后衍生几个问题请教法师哈。 若以一位出家人修学佛法过程可分为两个层次，一则是剃度师或僧团本身对弟子的升格养成及佛法教授乃至佛法修学的指导啊，第一个是在僧团，第二个送佛学院学习，这是两种可能性哈，两个方向。那剃度师对弟子的升格养成及佛法教授乃至法的修学的指导，应是属于根本的身教义，没错，没错。剃度师能以戒行指导、教理的引导哈，那法门的修学哈，法门的实践啊，等三阶段渐次来引导弟子。其中为师者是否应具足或专一法门的指导，是否应该师者有这种能耐来引导专一法门或是其他的这种阶段，从戒行啊、教理啊，然后乃至实践啊，是都应该要具足或是专一法门的引导，如此才能具足师所应具之德，便师之德及弟子所应承事并虚心教授之时，就是说因为你有这种能力，所以我来教导你。因为我们这今天这两天讲的就是这个啊，本来应该要这样，本来应该这样，可是现在能不能具足不容易，所以变成我们才讲要观有圣德的善知识。那他能不能具足，这样广学能不能引导你，不容易啊，不容易。那变成怎么样，那我们就从别的善知识啊，就是我们发觉，就是说没有全德的善知识，可是有很多各种面的善知识，我就这样学这样学，那我自己也很精进的懂得去把它汇整，是不是一样啊。那现在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不容易，因此我们有时候现在没办法具足，那就是等待后学者有这个目标嘛。所以老学新学不断的同样起这个了解这种观念，慢慢向上嘛。那没错，根本的身教育，其实我们现在的佛学院教育啊，我没有否定，可是我也好几年在佛学院教育，我认为不是很具足了，是真的不是很具足。因为我们大概现在的课程的安排啊，大概就像一般学校的方式在进行，差异不大。那我们第一个师资不够啊，那我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把解门的东西直接导入一个具体修行。比如说我们现在课比其实比较多，假如你纯粹是培养身材的话，好，我们现在讲法华经。这一学期课是开法华经。讲完了留个一两个月修什么，修法华三昧啊。就是我的课就是配合修的。是不是？我今天如果教戒律，我今天教的是随机结魔，那我们就实习啊，实习在不同情况的指持作持吧，对不对？让你会，就是你所学的是被训练出来可以用的，你的定，你的会，透过不断的那种检证，而不是一个课程教完，是一个检证的，所以包括你的知见。我们必须要用个细腻的东西来检证你这样的知见到底对不对，不是出考题的，其实不是出考题的，这个才是符合我们的教学。那这种教学其实是在道场，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就是道场即是学院，学院即是道场，而不是学校。就是其实任何一个道场就是解行并重的地方，那这个解行并重我们是每个道场能做到做不到，可是像我们现在不就是坐在一个解行并重，至少假如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一方面不足，我们请其他的大德来这边成就这一部分嘛，不是吗？那我们能成就多少就成就多少嘛。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这个课，那我们至少在观念上养成，其他的行门可以再找人指导，或是我们今天另外开个行门，这样类似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个道场不一定本身具足这种条件，可是我们了解这种观念，我们可以把这个条件把它组合。那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有正确观念才能知道引导，所以其实根本的身教义是从一开始你修学的地方就开始养成，而不是进入一个所谓的学问式的学习。所以我认为佛学院是不得已的，那佛学院可以再更好一点，好，佛学院可以再更好一点，我们务必要把达到第一个就是佛法的传承， 佛法的教学，而不是只是课程的完成，这样而已。要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在不管是从事佛学院的，乃是僧团里面的，都必须要清楚到底我们修学佛法的真正意义目的在哪里，用这个标准来检查我们现在的教学成果有没有。我知道光课一直排出来排出来没用，因为我知道不一定有用，甚至我们假如教学人甚至自己的知见都不清楚，那更麻烦。所以我才一直在讲嘛，我们不要乱判，判到最后没讲大圣起信论，本身不相信大圣起信论，那不相信大圣起信论教大圣起信论，那教完不是每个都不信？所以你这样拿大圣起信论在破大圣，这什么嘛？是不是这个过失很大？所以你在教这个，你教唯识的，你要深信唯识啊，甚至你在唯识这个道理的那种皈依要有啊，皈依法嘛。你不能不皈依为事法，然后再教为事，谁跟你学啊？学完了以后，我也上完真常的如来藏的为事也读完，就是不修，而且甚至起那种轻慢心，对法产生轻慢，这破坏他对法的皈依呢。我们忽略了，我们这个很多过失就生了在这不断的讲授当中，竟然是伤害慧命的，不是吗？如果你从实践的角度来检查他，你就看到他的过失。那我们所以这在从事所谓的身教育，不管是在道场不管是在学院，就是要很清楚你的教学宗旨，你这样才看得到过失，你才看到他的功德，我说这样就下去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讲说博士硕士当然不是博士硕士爱到我没有啊，我自己本身也去跟人家读学位，你不能你读完才骂我如果骂也骂到我自己就是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东西菩萨都五明中求，哪个博士硕士又爱着你？没有吧。可是问题五明中求不是要你执着五明呢，是不是？你能广学能利益众生当然可以，问题是当如果我们后来修学的价值观是用这个来衡量，就都大颠倒了。那一窝蜂去那边，那我会看你啊，你读完了以后你的升格，所以我上次不是讲吗，我们看到很多人学完以后，有些人学完很好啊，也有啊，那有些人学完以后在学的那个学问似的应该有的出家人的威仪不见了，对戒的那种思维力啊弱了，开始这个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你看一直松掉了。因为在大一个大环境里面那可能处处很谨慎，那因为长期熏修了几年以后，就是那个也不在乎那个也不在乎，对因果业报也松了，这是具体看到了。那我没有说读硕士博士不行，我们不会这样讲，因为如果从佛法的立场不会轻易破一个法，好，不会这样破。可是问题就是如果产生过失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应该在健全身教育以后，好，如果不行我们就选择次一等的或者不得不为的一些教育方式，一步其不足。可是我们必须要有整体观念化解，就这样的教育有它的某方面功能，可是其实还不足，我们要很清楚，这样你才不以为就这样学完就完了，你就会发觉说这样的学习其实还不够，应该在往方面哪方面学习，我这样我们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出来，这是我们实际的经验啊。所以这里面讲说若是三种层次未能具足，则采取送佛学院学习，学习教法应该应是修学法的前方便，但多数大常却又认为此起是说时不保或食人牙慧，有可能。可是问题当你在认为他是说时不保食人牙慧的时候，你要批评那也很简单嘛，批评之后拿出东西来啊，你总是要拿出来，你不能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那你呢我哪在我专利供诶，全部你只是负责把人家打掉，那你总要立吧。你认为读佛学不行，很简单，读佛学不行，那你就拿一个不需要读佛学可是在佛法的学习上有用的。如果你做不到，那也只好跟你讲说你就去读佛学，可是要知道佛学因为不是佛学院办学的人不用心，是因为现在的条件不够，所以你不要以为学这样就够了，你还要注意到佛学院多学什么，平常应该多怎么用功，或者说一年两年，我就讲说第一年读很多，第二年读很多，越读越多，脑袋就是在文字里面转到身心调局啊，就是这样，文字太多了身心没消化，所以 读越多身心越不安。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不要太在乎成绩，每天固定的行本功课。我所以说我当初在佛学院，我很反对学生啊晚上做功课做到很晚，我宁愿到几点自修完了，你给你一点打坐念佛拜佛，不要一直做学问做到晚上九点十点十一点，你怎么睡啊？为什么你不知道这种过失？因为这种串习下去，身心一定不安的。这种不当思维太多，群思太多，身心会一直掉去的。所以你不知道，你要一直开放时间让他们做，晚上一直在做功课。哎，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到最后他的身心不安，身心掉局，后来很多的道品就一个一个坏掉。所以道人很会讲，可是其实对法的皈依，对三宝的皈依反而坏掉。这个实际的经验。所以为什么像过去有些地方睡觉叫你睡，睡就睡，因为他不说你不要现在不睡，白天跟我大瞌睡。看起来那你怎么规划那么多，他就是要你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该睡就好好睡，该用功好好用功，他不要你乱想，也有他的道理啊。那我们现在一直在做学问学问学问学问，到身心都坏掉了，慧命都快慢慢一一折损掉。所以我们很清楚，送学问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很多不足，我们必须要赞叹欢喜乃是感恩人家的学院所提供的教育，可是我们在不管哪方面都要知道这样的教育其实还不够，那这样才正常嘛，对不对？所以现今佛教师对身教育及实践门的落实较少，特重于新兴佛教是方便门多，如此若现今佛教身教育是否堪忧？堪呢、啊、当然堪忧。其实也不用管别人，问我们自己就知道了。这一条路里面你有没有很扎实感？如果你发觉好像还少了什么东西，你对佛这一条好像笼笼统统方向有，可是好像你的那个踏脚处好像着手处好像还是模糊不清，然后还没完成啊，下手处还不具体啊。我的意思就是教育完了就是说哎，师父引进门，再过来修行那个个人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下手了。那你如果学完，你发觉说，我还只是一个笼统的外向，可是我发觉好像功夫好像一直不是很扎实，这表示你的很多地方还没完成。哎，好，送往佛学院的学习，除了奠定学法的基础，还有僧团学习僧格的养成。学生或因常住送往佛学院学习，或个人发心自己去学习，其动机与理念、心态与所得结果两者截然不同，有可能就是说本来我因为动机不一样，结果学出来的结果不大一样。若从院方对所安排的课程中与法的次第修学与师资的要求，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因为出家众大部分是不愿意发心深入法教，况投入身教育。其实也未必啦，不过的确有人齁，现在不光是我们这里，包括其他地方，大陆现在有一些法师也是在忧心，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经济一直起来，可是真正其实照理讲有能力的，可是真正愿意投入于身教育的还是不多。那这个第一个认知跟发心还不一定很强，再过来师资也不够，所以我们才会有心，就是说我们没有所谓地域关系，就是希望能成就各地的佛教。假如我们能出一点力，我们愿意出点力。我们不是出什么力，就是让佛法有机会再传扬出去。那这个其实的确是有，可是也有人是有心，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或是没有那种条件啊。那将行门与解门做二分法的亦大有人在，所以啊，在家居士受学多于出家众，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可悲的现象。就有很多在家居士在教佛法的，我那时候在想，这我想我们的门内了哈，你们这些居士不要因此起分别心，那是你自己的过失哦。那你要自己来听的哦，没办法。不过你要知道，护法居士要知道佛教的内涵，才知道怎么护法，不要乱护一通，护那个有的没有的没用。有时候乱护到护邪法，把佛法你的用心反而让邪法兴盛，不行啊。 可是你要懂得，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对佛教的同共的不忍胜教衰的心情来，不是要你起分别心，起分别心个人的过失啊。有没有这样现象？有。我在讲说，像我们佛教在办很多学院，就是啊，很多大学，我们都是出家人做法会，让在家人办，这颠倒呢。其实应该是在家人去供养出家人教学吧。现在不是啊，教学你看大部分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在家人了、啊。那在家人有没有过失？没过失啊，只要你的佛法好可以啊。问题，我们现在在抉择教师是抉择他的学位，我们难道抉择他曾经修过吗？我们讲实话，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很多佛教的大学找师资是找他的学位，找他是哪个大学哪个回，我们是以这个为标准吧。你有没有问过这个老师他的皈依心强不强，他的这个修学的经验，他的资见，我们你有没有检查过？没有吗？当然没有。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佛教用那么多的钱去盖大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学现在多到太多了，现在还在盖，我也不知道盖什么。你要盖就盖出一个佛教特色的，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在忙啊，积起这些资财啊，让在家人。那只有那个在家人是一个正法知见很稳的，那我也没分，因为在菩萨道里面不分出家在家。这个心我害我，可是问题，你总不能让那些对佛法的信心根本都还不具足、知见都没有的人，只是学问有，去领导僧团吧，领导佛教最主要的教义的这个重镇，这个工作是由他们来引导，他们根本不清楚嘛。所以我们看到，我自己过去在聘请老师，有很多人连起码的僧皈依都不做的、啊，傲慢得很。我请他来干什么？所以后来我这次到大陆里面来讲说，他们为什么会请一些法师出家人来？因为每次都是在家的一些教授去讲，把我们出家人讲得扁扁的。谁叫你要找他们来讲？不过因为我们法师也都是忙，事业很多，教育能投入的不多，所以能找来要去还是找他们。啊，始终都不知道，赶快去觉醒，赶快去培养身材，赶快从基本处下手，结果还是怎么样？教育的责任还是归他们，那我们还是负责法会，我们负责化缘部，我们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化缘部，不是吗？这是事实啊。所以我们看过去在台湾某一个在某一个法门里面某一个学里面啊，这是一个居士讲，可是经过几年还是这个居士讲，那其他法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接上来。如果当初啊，我们因为人家有专精，好好学，就跟他学，我不会怪。问题是经过几年，没有一个后继之人，大家在忙什么？大家在忙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忙啊？的确是很忙。像我们现在，我们讲实在，我们这样听课的，愿意投入不多嘞，大家也都还很忙，我也很忙，你们也都很忙，忙什么嘛？忙无常事，对不对？忙生死事，忙就是我们的身教育一直还是不足，因为我们愿意投入的，我们甚至我们都不知所作何谓啊！我们一直就说身教育，我们也知道身教育，问题是身教育的内涵，你曾经想知道过吗？所以当初我就讲过，有一次在那个中国佛教会，他们要办僧解大学，我就反对啊。我说不能用想的啊，不能用感情，就让我们来支持僧教。我说从头我们在开会的这些理监事都对僧教育、对大学教育不熟的人，大学教育然后凭用发心的，我们现在有哪些师资可以做？很少嘛。所以如果我们需要深教育，我们就先要整体对所谓的大学教育的整体蓝图要清楚，这里面有哪些要件要有，我们开始累积，开始培育人才，对不对？也就是说它多样进行到最后哪个产生交汇、这时候大学人开始建，开始怎么样，你不能人才都没有，到时候对、都盖好了，我们最喜欢就是很会盖啊，盖好盖没人啊，就是都是负责盖而已啊，我们每个都不是法师，都是建筑师，听听就好了。 发发牢骚，较袂郁卒啦。事实是如此，所以不过，听听我倒是我是我现在态度很简单了、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的时间不浪费，该付出的尽量付出，尽量就是务实的让佛法能做出来，而不要在一些浪费一些不必要的地方耗掉太多的体力精力，在这些不必要的地方尽量节省啊。当然这个有时候很难抉择，不过就是你应该有这种标准。尽量在化，那如果你化解不足，那就务实的再静下来，好好再修学，也就不断的学教教学啊、哦。最近有一个法师也是啊，他已经出家都比我们久了，他是现在还在藏传佛教里面继续学，他南传的禅定也学，北传汉传的也学，现在跑去藏传还在学，学得到哪里？学又教人家他以前学的，然后他又也能。下心的，然后就跟人家学他现前的，哎，我觉得这就是修行人嘛，嗯，我们就是这样来弄嘛，啊，从以上两个问题啊，在师资从缺与不足的情况下，导致对法做知末解的问题产生。未来政府立案的佛教大学成立，是否会延续深化此一现象，无不敢想，也不愿意想，但是也不能以偏概全来说，因为追求硕士博士学位而导致道心松散，出家心不得坚持，脱下袈裟换上俗物，可悲之事发生。对，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这个的确是不能以偏概全，因为至少我们跨界很多人出国留学有他不同的背景，当初至少我们当初去留学不是为了留学，是为了某种因缘啊。那有的人是为了，因为有时候在学术环境里面，必须要有些具有道心知见的出家人，也具有学位的人，才能去影响那些学术范围。你不能在学术界里面出家人都没有人，可是我还是重点，你还是出家人，你的道心。你应该有的出家的形象跟准备要有，否则的话这没意义的啦。好、哦，那我们在家学就，所以我上次不是讲说，我们今天已经在外面看到，都是一些高学位的人现在重新来学佛，那他都拿到博士的，现在反而认为这个不重要，那我们刚好倒过来去皈依世学，人家是世学来皈依佛法，所以你要知道，你去追求这些没问题，那是为了要信仰佛法。你的目标你的定位很清楚，所以它不必然会坏你的道心，它甚至可以滋长你，来帮助你在未来在这种混乱的环境，知见很混乱的地方，正需要你这些人具有事学的基础，有种种条件进入，还是需要啊。所以我有一次到大陆去，他们就很讨厌学术，我说学术没有碍着我们，学术就是学术，是你要误用它才是问题，学术哪碍着你，博士学士博士硕士也没碍着你，看你怎么用它，所以不是问题啊。好，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要回归到为什么学佛，其实没想到谈到最后原来是根本方向不确定。好， PS， 因为听众尚有居士，其能否完全知觉知教界此一进退维谷之困境，实属疑问啊。又或居士是否会退失护持身教义身材进修之心啊，亦不可知，还望法师慈悲开示。你们会不会退失？不会，哎，我知道不会，当然不会啊，还会退失，那很麻烦的。哎，了解了以后更知道应该怎么护持啊。因为居士，我也是从居士来的，我那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打工啊，在夜间部打工。我虽然没什么钱，我都是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一个月才赚3000多块，我也每个月兼几百块的嘞，也兼了很久。就是我也是居士来的，我们也看到佛教一些乱象，那也不妨碍我自己后来走向出家。那我相信在座会有在这边都有这样的知见的人呢、啊，所以你知道并不妨碍你，因为你深信佛法的价值。你知道说，像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用功修学的，乃至在做学问的里面的苦心啊，有时候你不一定知道啊。今天我去读个留个学回来，其实我并不是很在乎它了啊。可是也因为有这样的身份，也让我在很多教育地方我能深入， 我怕的是自己不够，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坚持道心，我们在很多的教育场合，我们不是就可以别出一个更好的教育方向出来吗？那如果我没这种，所以很多人鼓励我去拿博士，我没有，我因为我发觉再弄下去，我不知道到哪时候，我读到一半就死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不想用。可是有些人就说，这个环境需要你这种人啊，当然这是他们对我们的赞叹呐。就说如果你拿个博士回来，也许在很多场合你都可以进入，那是不是更有机会把佛法正法讲出去？哎，也对啊。我也曾经动个脑筋呢、啊，后来想想不要，因为我发觉能度有心，我这样就很好了。这样我就因为我有机会，我因为我不知道人生无常，我不晓得我还有多少空间，而且我也知道过去的大德在利益众生，不必然要用那个，当然他有帮助。可是我化解就是说，我付出的和我得到的，或者这中间有很多地方，我们从我们自身条件来观察，我认为后来我决定不要啊、哦、所以这个只是动几个念头我就不要了，没有想太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而且我的生涯规划早就定了，十几年前我就定好生涯规划。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越了解佛教的现实状况，所以佛教的护法并不是无知的，佛教的护法是智慧的，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他知道法的定位在哪里，他知道应该如何护持，对，这就是应该我们，所以我们整体了解对我们的修学是有帮助的。好，那因为时间也蛮快的哈，不过就是先告一段落，下次我们就从那个六家行那边哈开始。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